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很多生活上的问题困扰，都是由于一颗不肯饶恕的心所引起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家庭应该是融洽、相亲相爱的地方，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安全、温暖、快乐和幸福。可是，在现代的社会里，却有很多问题，直接或间接都是出自于家庭的。家庭成为一个伤害的地方，欺骗的地方，最令人伤心的地方。家庭所带给人的伤害是最深的，也是不容易医治的。然而家庭问题外人无法理解，也无从帮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特别是基督徒生命中必须有的，就是彼此饶恕。当有人伤害我们或者让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通常的反应都是愤怒，心中充满仇恨。只是我们如果容许这种激烈的情绪留在我们心里的时候，这种情绪将会影响我们的身心灵。到底我们能不能够彻底的饶恕伤害我们的人，拒绝我们的人呢？或者我们坚持要报仇，要向对方还以颜色呢？如果您正处在无法饶恕的光景中，请您特别留心听我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不饶恕的心往往是我们身体不舒服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祷告不蒙垂听，觉得生活充满压力等等的问题所在。不但如此，一颗不饶恕的心也能叫我们失去真正的平安喜乐，更是造成人际关系不好的主因。很多生活上的问题困扰，都是由于一颗不肯饶恕的心所引起的。然而，多少时候，我们每每想到别人怎么样恶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又觉得不能饶恕，或者觉得没有能力去饶恕。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前面三章里边，保罗向那些在基督里蒙恩的人谈到一些重要问题，指出由于我们跟主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我们其实已经得着和拥有神很多丰盛的恩典。接着到第四章，保罗就开始谈论基督徒的实际生活，基于前三章我们所看见基督徒所拥有的地位身份，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丰盛，所以第四章我们该过这样的生活。那么第四章开始就论到基督徒实际生活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保罗在这里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我相信你我都承认，有些时候要饶恕人实在是很困难的事， 特别是对方他有意针对你、恶待你，让你身心灵都受到极大的创伤，我们怎么能饶恕呢？这谈何容易？然而保罗说，一切苦毒等等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保罗头样提到的就是苦毒，而这正是一颗不饶恕的心灵的根源。为什么我们不能饶恕别人呢？因为我心里充满着苦毒，这是根本原因。如果我一天不把苦毒除掉，我就一天没有办法饶恕人。我们不饶恕人，那就享受不到神所赐的平安喜乐，结果受亏损的是谁呢？还是我们自己。那在希腊原文里边，苦毒这个词儿就是指把一些尖锐的东西捡起来，那是锋利的、尖锐的、切割东西的，把它捡起来。我们让苦毒存在心里，就好像我们去尝一些很苦涩的东西，那是难以忍受的。我想我们没有多少人真的能够把很酸的柠檬把它吞下肚里，除非我们先加上一些配料，加点糖，否则的话单单是柠檬本身呢，实在是又苦又涩，难以吞咽。苦毒也有着同样严重的意思，它包含了憎恨、仇恨的意思。保罗就劝我们要把苦毒从我们心里除掉，不要让这具有伤害性的情绪一直在你里边，你要把它放下，你要把它除掉，你要换上一颗感恩饶恕的心。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就提到，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当谈到苦毒的时候，保罗叫我们要除掉，因为我们如果让苦毒继续存留在心中，最终我们必然会尝到它所带来的苦果，那当然是不好受的。其实苦毒如果长久存留在我们里边，像经文里所形容的，陪同苦毒来的还有恼恨，还有愤怒，还有嚷闹，还有毁谤，以及一切的恶毒，这些都是随着苦毒一起发生的，一起会接连出现的东西，是会侵蚀我们生命的。虽然有些人不承认，觉得我没有问题，但其实它是以不同形式在伤害着你。所以保罗他语重心长地劝我们，你要把苦毒放下，你要除掉一颗苦毒的心，不要让它停留在你的心里，因为它终有一天会暴露出来，影响和伤害你的生命。你可以心中存有苦毒，你可以掩盖着把它藏着，这也是很多人选择的做法，以为别人不晓得，可以瞒骗得了所有的人。其实我们可以瞒得过人，但是我们瞒不了神，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鉴察我们人心肺腑的，他是知道人心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瞒得过神，他从远处知道你的意念。我们也不能藏着这些负面情绪而身体不受影响，我们身体的机能会直接受到影响，受到损害，身体很多毛病和问题都是反映出我们的内心的确存有苦毒。虽然表面上我们好像隐瞒得很好，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的身体毛病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对付的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心灵的问题。保罗劝勉我们要对付苦毒的问题，因为它是具有伤害力的，那是来自不饶恕的心灵的一种情绪。从来没有一个心中藏有苦毒的人是可以不被它伤害的。我们不能逃避苦毒所带来的苦果和造成的伤害，它不只是藏在我心灵的一个角落就算了，它是会慢慢的扩大，继续进行侵蚀，接二连三的把恼恨、愤怒、嚷闹、毁谤跟一切的恶毒都带来，让我们的生命整个受到极大的伤害。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理、我们的心灵都受到这颗不饶恕的心的影响，这实在是得不偿失的选择。所以保罗他劝勉弟兄姐妹要把苦毒从我们中间除掉，不要再留恋，不要再埋藏它。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一颗苦毒的心灵所发出的恶毒言语，有的时候是不能控制，防不胜防，随口就这么说出来的。污秽的言语就是其中的一种表达，反映出这个人的心是存有苦毒，他污秽的言语就这么表达出来了，心里所讲的，心中充满的，口就流露出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又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当神看见我们内心不愿意饶恕人的时候，圣灵会为我们忧伤。我们在情感上不愿意放过别人，我们一定要讨回公道，我们誓死要追究到底，我们认为自己发怒到死都合理。对方的确是有错，是证据确凿的，因此我们以为如果要追究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绝对不能放过他，我要为自己主持公道，我要追讨自己应得的利益。然而我们若是紧紧抓着对方不放，我们不愿意饶恕，我们就是让神的圣灵担忧了。为什么神的圣灵会担忧呢？圣灵担忧些什么呢？神之所以担忧，因为苦毒在我们里边破坏了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同时神也晓得，我们心中一天存有苦毒，存有不饶恕，我们其实就是把自己困在情感的监牢当中，用一堵厚厚的墙把自己堵住。我们困在自己的苦毒里边，实在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神不忍心看见我们深受其害，受着苦毒和不饶恕的伤害，所以神的灵为我们忧伤，神的心为我们难过。神希望我们不要这样伤害自己，不再漠视我们跟他关系的破裂，不再把自己困在厚厚的围墙里边孤立自己。一个心中存有苦毒、存有不饶恕的人，是不可能不把自己和别人隔绝的，是不可能不把自己跟别人疏远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我们矢口否认，但事实的确如此。同样的，把自己孤立起来的人是不可能和别人有正常交往的，他们不但孤立自己，把别人拒诸门外。当你为自己筑起一道墙来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受到某人的伤害的同时，你其实也是把所有的人都拒绝在门外，因为这堵墙不但使你跟那个伤害你的人隔绝，也同时让你跟所有的人都隔绝，所以这是一个愚蠢的做法。一个把自己孤立起来的人是没有朋友的，因为朋友是时常亲爱跟关怀对方的。但是一个把自己孤立起来的人，他不愿意跟别人接近，他也不能够爱别人，他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他不能去爱人，因为他把自己跟周围的人都隔绝了。保罗说要把这个苦毒和不饶恕的心除掉。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很诚实地问问自己，当我明白这重要的信息以后，现在在我的脑海里有没有什么人的样子浮现出来？你有没有想起某个人呢？或许是你的同事，或许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远方所认识的某个朋友。你又有没有想起某些事、某些伤害以及难忘的往事呢？当你想起某些人、某些事情的时候，你内心是否感到愤愤不平，感到非常难受，依然耿耿于怀呢？要晓得，有些事情是不能随着年日的过去而淡忘或者逝去的。如果你没有认真地去处理它，它永远都停在那儿。不要妄想，它会随着年日的消逝而最终就消失了，不再烦扰你，其实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已经处理了它，不然的话，当你一想起对方怎么样得罪你，怎么样对你不好，甚至怎么样害过你，你就气得咬牙切齿，你就情绪激动，因为你依然没有忘记，你只不过把它藏在心里，但是你没有认真地去处理它。也许你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宽宏大量，觉得自己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你已经克制自己不去报复，但是你还没有彻底地放下，因为在你的心底深处，那始终是一根刺。或者你觉得你的容忍限度只到此为止，但是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你，那不是真正的饶恕。 或者说那只达到了你个人的标准。在神看来，你并没有真正的饶恕别人，你依然让苦毒在你心中滋长，那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苦毒的侵蚀力依然在你生命中出现，你内心依然不得平安，依然没有喜乐。你可以用很多的理由为自己解释，你可以用很多的借口去继续保留这个苦毒，但是你一定会深受其害的。不要让圣灵为你担忧。保罗说的很有道理，他说一切苦毒接着的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以及一切接二连三的恶毒要从我们中间除掉。我们要彻底除掉心中的苦毒，这是唯一的方法，是没有选择的。不饶恕人的心是会伤害你一辈子的，所以你绝对不能忽略。跟着我们来思想，怎么样让不饶恕的心得到医治呢？为什么我们要谈到复原呢？保罗不是说要把它除掉吗？其实复原的意思就是重新得到一些失去的东西。比方说，对一个患病的人来说，复原就是重新得回健康，得回力量，那是他在生病的时候失去的。同样的，要帮助一颗不饶恕的心得到复原，就是让他重新得回一度因为不饶恕别人而失去的东西，现在要让他重新得回。这需要时间，这也需要医治，因为苦毒已经存在于人里边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现在你决心要去对付它，这需要一段时间，也要经历过一些过程。好，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饶恕别人，又怎么样才能够从不饶恕人的光景中恢复过来呢？保罗除了教导我们要除掉不饶恕的心以外，我们注意以弗所书第四章32节，他也提到，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是什么促使我们愿意去饶恕别人，去以饶恕的心来取代不饶恕的心，取代苦毒呢？怎么样才能够用温柔的心去接受对方过去所做的呢？要晓得，如果要饶恕别人，要忍受损失，愿意忍受对方所加给我的伤害凌辱，愿意付上代价，这是一个饶恕者他要做的。除非我真心愿意饶恕对方，否则的话我没有办法爱对方，除非我对对方的有爱的表示，否则的话我们所谓的饶恕也许只是口里说一说罢了，并不是真实的。但是怎么样才能够促使我们去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呢？也许从客观方面去明白对方，能够帮助我们产生饶恕的心。到底对方他为什么会这样待我呢？到底他是怎么样看待我，以至于所做的会伤害的我这么深呢？我愿意去了解他。其实不管对方的动机怎么样，他实在先伤害了我，这是事实。你能不能够接受对方因为对你心存成见，对你有了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因此他错待了你？他所做的他以为是对的，其实是错了，是因为他先对你有错误的看法。你能够原谅对方的这种态度吗？到底怎么样才可以促使我们去饶恕别人呢？让我们回到圣经来找答案。首先，我们之所以要饶恕人，因为是神的吩咐，神吩咐我们要去饶恕。在主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里边，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五章第七节，马太福音五章七节他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里所说的连续就是指饶恕，那就是说饶恕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饶恕。还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14节到15节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吗？主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是怎么样来解释这段经文的呢？也就是说，除非我们愿意去释放对方，不再坚持追究，我们的天父也不会释放我们 让我们的心灵获得自由。这绝对不是说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死牺牲的救赎功劳失去了功效。神又不赦免我们的罪了，神要定我们有罪，神要审判刑罚我们，不是这样解释，而是说我们如果要经历到得赦免的喜乐，得释放的平安，就必须先饶恕别人。这是我们对别人的态度。每一次当我们听见主耶稣谈到饶恕的时候，他都会说你的罪得赦免了。这句话所用的动词是过去完成式，表示是已经在过去就完成了或是已经发生了的事。神不是说我现在要饶恕你，或者等到将来才饶恕你，他乃是说他在过去已经饶恕你了，这是过去已经成就了的事实。耶稣要把赦免和饶恕的信息告诉世人，当我还活在罪中，不晓得什么行为是得罪神的时候，神已经赦免了我。我怎么样才能获得动力，被感动去饶恕别人呢？除了是神的吩咐、神的命令之外，还有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留下的榜样。他是那样的乐意饶恕得罪他的人，即使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不但毫无怨言，他为他们代求，求神赦免他们的罪。今天如果我们说我是舍己要跟随耶稣的，我是信耶稣的基督徒，我是耶稣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效法主耶稣的榜样，跟随他的脚踪行呢？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神给了我们一颗新的心，耶稣进到我们生命中，我们领受了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哥罗西书第四章，保罗也讲到，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有属神的性情表现，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那就说，我们得着饶恕人的能力，面对着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能够饶恕他们，我们能够爱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到神面前寻求饶恕是得不到神的饶恕的，不管他做错什么，神都乐意赦免，给他新生的机会。而我们属神的人，蒙恩的人，我们也有着饶恕人的力量，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性情在里边。我不是说饶恕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其实绝对不容易，通常要经历很长的时间以及很深的挣扎。但是要记得，我们是与神生命性情有份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领受饶恕人的能力的。试想，在我过去的岁月里，有没有人曾经深深伤害过我呢？他欠我钱没有还，他诬赖我，他在工作上欺负我，甚至骗过我，出卖我，伤害我的自尊。可能你会有很多不愉快的回忆，但问题是，你是否依然要紧紧抓住他们不放？即使你这么做，你所付出的代价比对方所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的。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如果要饶恕人，我们要怎么样实际去做呢？第一，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为着自己不愿意饶恕别人的这个心负责，我们为着自己的不饶恕而向神悔改，我们要改变心思，乐意去了解对方，谅解明白他人，以至于我愿意饶恕和释放对方。首先我们要悔改，承认自己过去不饶恕是错误的。第二，要放手，不要再怀恨下去，不要再追究对方的错失，不要再认为对方亏负了你，你愿意一笔勾销。这绝对不要只是在口里说说，更是要在思想上有所转变，在行为上显明出来。我们不但要悔改，我们更要彻底的放手。第三，我们要对自己有所认识，这一点很重要。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认识到对方伤害我，而我不肯饶恕，其实正是暴露了我生命的弱点，就是我里头原来有一颗不肯饶恕别人的心，我心中充满苦毒仇恨，这些都是我的软弱。神借着某个人对我的伤害，就让我看见自己软弱的光景和本相，让我看清楚我自己软弱的地方。所以我不单要悔改，不单要放手，我要重新认识自己，特别是自己的软弱，明白自己的错。其实我是中了撒旦的诡计，我成了撒旦的工具。神用这些来帮助我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让我更清楚地看见自己，让我晓得我还有很大的成长的空间。第四，就是要记得神是怎么样不断地饶恕我们。从来没有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赦免饶恕是被神拒绝不被赦免的，从来没有。每一次我们真诚地向神悔改认罪寻求赦免，神都一样乐意。神在2000多年前已经赦免了我一切的罪，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牺牲，耶稣把我挽回过来。神清楚知道我这个人的情况，晓得我这一辈子的软弱跟罪过，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相信耶稣做救主，也晓得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可能犯什么样的罪，犯多少罪，心中有没有苦毒，这一切神都知道。然而神饶恕我们的心从来没有改变，他是那样的乐意饶恕。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看见别人的错误而忽略自己的错。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着益处。不错，我可能因为某个人恶待我而让我损失一大笔的金钱，错失很大的机会，也可能带给我身心灵无法弥补的创伤。然而不要忘记，这件事也显露了我的本相，到底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然而神依然如意地爱我，饶恕我，神也盼望我在任何事情上都得着属灵方面的好处。好，今天的讲题彼此饶恕第一讲我先讲到这儿，下次我们继续这个题目。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提醒我们不饶恕的心会怎样的影响我们的人生。我们必须饶恕人，这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